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观球语》啊。那么节目开始，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呢还是 TSTO，哈哈啊，这个现在其实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呢，就是我们《观球语》节目呢，由于这个现在找嘉宾的问题啊，这个是比较我们也在设法找一个能够稳定合作的这个嘉宾，主要是 TSTO 同学呢，他这个水平大家有目共睹啊，但是，在这个稳定的这个每周几次的来参加这个节目这个问题上啊，有一些不太可能啊。那么，你说我们再找其他的朋友呢？我们也在想办法吧，我们尽可能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能够恢复更新的频率。但是呢，我们就争取在节目内容上给大家说一点东西吧。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内容呢，第一个呢，首先呢还是跟这个中东这块有关啊，包括这最近这个胡塞对这个霍尔木这个红海上的船只的袭击啊，创造了一个小高潮。然后呢，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这几天也表示啊，说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袭击啊，美国对伊朗的轰炸。啊，成功的把伊朗的核材料给这个埋在了菲尔达核设施的下面啊，这个，而且他也不打算继续进行攻击了啊。这个美国据说呢，也对以色列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求他们不要再继续挑事儿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说这个内容。再有呢，就是最近啊，关于这个台湾和平统一还是的问题啊，由于这个，我们也看到最近出现了一些争论啊，我们觉得这个也可以说一说吧啊，今天我们大概的内容就是这些，那么要不我们请 TSTO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中东的这个他的一些观察。
好的好的，
嗯。
情况呢，我先把上一期的一些这个最近发现的一些时疑，可以这个补充到上一期的一些内容说一下。上一期我们主要是谈了关于珍珠党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对它的一些猜测。前一段时间，大概就是3天前，珍珠党它现在的那个总书记就叫卡西姆，就是接替纳斯鲁拉的那个人，他做了一个演讲。我觉得他基本上已经把话讲得很清楚了。他在那个演讲里面明确提到了什么呢？明确提到了，实际上纳斯鲁拉在被以色列刺杀的3天之前就已经在思考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的事情了。他从一开始也就不想卷入这场战争，就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出在所谓的很多人说的，叙利亚断联了以后，珍珠党没有外援了，所以这个仗打不下去了。或者说是纳苏鲁拉被刺杀了以后，珍珠党群龙无首了，打不下去了。恰恰是相反的，是纳苏鲁拉被刺杀了，珍珠党不得不逼着自己打了差不多2个月左右的这个地面战争。如果纳苏鲁拉没有被刺杀，和平协议可能会到来得更早。纳苏鲁拉当时去开会也是要和这个伊朗人去商谈对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的事情，这个是做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印证我们上一期的说法，就是纳斯鲁拉他所领导的珍珠党，他自己很清楚，他并不具备和以色列进行全面战争的能力，以及没有和以色列爆发全面战争的意愿。好，这个我们先把它这个讲明白。然后说完了这个事情了以后，就是补充完了上一期没有说完的事情以后，我们再讲讲这一期这几天又发生的一些新闻。首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中东方面是胡塞武装，他在从去年12月份以来就在海上没有对商船进行打击，因为他从去年12月份以后，他其实主要是和美国人的军舰在对线嘛，他就停止了对商船进行打击了。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他们发现已经没有说是所谓的违规穿越红海海盗的这个商船，当然具体是不是呢？那咱也不知道。他的这个标准一向来说是比较自由新政的，就是他们实际上是不是说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定义，然后来让他们去遴选和打击这个所谓他们认为支援以色列的商船。总体来说，他们是画了一个很大的范围，然后在里面去找典型。有时候就是找到一两个典型打一下，有时候你放走你就放走了，就是给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就不打了。尤其是在去年以来，他基本上就是 没有说是再要对以色列的这个所谓通往以色列的这个海上航运进行封锁，他只是理论上这么说，他实际上一直没有做出动作来。他把他主要精力放在了和美国人的这个海战上。但是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随着美国人，他这不是和胡塞武装签订了一个这个停战协议嘛？去年这个今年这个从3月份开始到5月份停止的莽骑兵行动，充分的这个向美国人展示了这个胡塞武装啊，它不是一块好啃的石头。川普就不太想打下去了。按照事后的一些采访来看，川普其实在4月中的时候就想停战了，是这个国防部的人在跟川普保证说，再给我1周时间，对吧？我保证这个给你创造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战果。所以从4月中旬一直又拖了2个多礼拜，拖到5月6号。就5月6号的时候，又有一架这个就是第三架这个 F/A-18就从航母上掉海里面了。这个特朗普彻底受不了了，他就把这个账停了，就签了一个和平协议。在这个签订和平协议之后呢，胡塞武装他又经过了这个6月份的这个很快嘛，从5月份开始是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导弹牺牲战。差不多把他的这个打击以色列的导弹频率上升到了1个月20发左右，就他的那个中导跟不要钱一样的扔。然后是到6月份以后，不是进入了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他们爆发的这个更大规模的导弹牺牲战嘛？这个时候胡塞武装他就暂时的停止了在利用中导攻击以色列的这个行为。当然，随着这个6月中旬以及停战以后，这个伊朗这个胡塞武装他导弹牺牲战又恢复了。不过它恢复了以后呢，它的这个频率仍然也没有以前在巅峰时期的那么高。因为巅峰时期是啥？它能够拿到来自伊朗的走私的子部件，它是什么呢？它组装一发这个中程弹道导弹，它需要用到这么样几个子部件，一个是伊朗给的作动机构，作动机构就包括有这个弹翼和弹翼连接的这个能够让弹翼活动的这个机械装置，还有什么呢？还有燃气舵。就是燃气舵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电池和制导设备，以及这个一些小的乱七八糟的这个装配零件，这些东西是胡塞武装需要组装一枚这个他的那个巴勒斯坦二导弹所需要的东西，差不多加在一起有30多公斤。这些产能原本对于伊朗来说不算是什么事情，所以他给胡塞武装走私的话是比较不计成本的去进行走私的，也没有不计成本了，胡塞武装掏钱买的，就是他给胡塞武装走私的时候是通过那个阿拉伯的那个帆船进行走私，他那个一个帆船一次能装20吨的货，一次走私就可以走私上100发导弹和无人机，就是能够拼装出上100发导弹和无人机的零件，毕竟主要的这个包括导弹壳体呀。包括这个导弹的这个助推剂呀，就是它的那个固体发动机的发射药呀，这些东西就是胡塞武装它都可以在本土进行生产，相当于重量的大头它都可以在本土进行生产，所以走私这种东西就很方便，一次就可以走私很多东西。但是在这个6月中旬停火以及停火以后，中导方面的产能毕竟还是要先满足伊朗国内的需求，伊朗这次中导的产能还是被。就是中导的库存还是被打击的，是有点惨烈在的。尤其是它大量的这个弹药，不是被打击了，是自己消耗掉了，对吧？被打击了一部分，又消耗掉了一部分。我个人估计，差不多伊朗人在这一次这个以巴冲突中，他报销了差不多得有1000发以上的 MRBM，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报销掉的。那个，所以胡塞武装他现在这个。打巴勒斯坦二的频率慢慢下降了，基本上从以前的1天1发下降到了现在3、4天打一发。而且你看，今天就是昨天刚打了一发，都打的不是那个巴勒斯坦二，打的是佐德菲卡尔。佐德菲卡尔是什么呢？佐德菲卡尔就是那个老弹了，就是液体的飞毛腿，飞毛腿改装出来的那个弹。那个弹就是用的是飞毛腿的液体发动机。反正伊朗人他自己呢，他也不咋用。他和流星，他和那个伊朗人自己的流星3B，他也不抢产能，就这个东西，胡塞武装也把它拿出来。以前是用来打沙特的，后来把那个战斗部缩减，把射程扩充了以后，用来打以色列本土。但是这样子的话，它效果其实是没有那个5月份牺牲战的时候那么好，对吧？5月份还运气好，刚好这个有一发导弹突防了，是击中了那个本古里安机场，然后从此以后就天天打那个地方。所以现在这个胡塞武装，他的这个在这个月就7月份的时候，他整出来一个什么活呢？他标记了2条这个希腊 希腊公司这个船东公司旗下的这个商船，一条是这个6.5万吨级的散货船，叫魔法海洋号，一条是3.5万吨级的散货船，叫永恒 C， 把这两个船当做一个典型，然后重新恢复了海上西川站。海上西川站的话是这样，以前胡塞武装在2024年的时候，它的西船站其实以击伤商船为主，很少很少击沉商船。整个2024年，胡塞武装一共只击沉了两艘商船，而且最大的也只有2万多吨，就是那个希腊，也是希腊船东这个名下的叫导师号。所以这个外界普遍认为，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普遍认为胡塞武装它的这个西船只是警告性射击，对吧？只是警告性的射击为主，而且它打船基本上不会造成什么伤亡，伤亡比较小，基本上除了意外，很少有船的船员出现这个受伤或者是死亡的情况。但是这一次它的情况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它这一次一共只打击了两条船，但是这两条船全部击沉了，而且其中的这个魔法海洋号是标准的巴拿马级货轮，就是巴拿马级散货船，它刚好是可以这个贴着巴拿马运河来通过，来贴着通过巴拿马运河来设计的。这个
前两天还
规格比较大，
用这个小艇登船炸毁了一艘这个货船。
对，这个就是魔法海洋号，它用小艇
对，
登，然后拍了个视频的那个，
嗯。
它的那个魔法海洋号，它就是怎么样？它这个魔法海洋号还好，就是没有搞出人命来。因为啥？魔法海洋号，这个胡塞武装说他们这个用了这个导弹和无人机先在外部进行打击，但是没有打到关键区域，就是打的是这个，它其实是打出通过打这个船只中心靠近中心的这个地方来逼迫船上的这个武装人员回去，然后他再用了这个两条自爆艇把这个船给这炸了。把这就是把船的侧面给炸了，炸的它不能动了，其实就是失去动力了。然后胡塞武装的这个武装人员在登船，然后再埋设炸药，把它的那个水密隔舱炸开，然后再把那个船沉下去。这个永恒 C 号它比较惨，因为永恒 C 号的话，就是胡塞武装它用了一共是6发这个反舰导弹，去把永恒 C 号给轰的这个差不多了。这6发反舰导弹里面有是5发反舰弹道导弹和1发反舰巡航导弹，而且把这个视频都已经放出来了。最后是再放了一艘这个自爆艇，自爆艇它那个自爆艇是能搭载1.5吨的炸药，然后把侧面开了一个大孔。这个永恒 C 号它沉的就是比较惨烈一些，整个这个是船底先沉，然后船头后沉。它的
从这次的这个
西
船战来看，我觉得就是你先说，
没事没事，你先说。
我就想说，他的这次的袭击很有意思，就是他尽量给世界营造一种我不是在进行无限制这个西船战的感觉，而是这种我做出我还很讲道理的这种样子啊，至少是给全世界制造这种印象。但是这个对于美国和他这个西方国家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吧。
对，他其实也不是做给他们看的。就美国的话，目前特朗普是他的表态是比较克制的，他可能是之前5月份的时候有点打伤了，知道这个实在是不好打。他这次西船战，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是，我觉得值得一讲的地方是可以说一下他的那个反舰弹道导弹的那个谱系，刚好可以把伊朗他的那个反舰弹道导弹的一些原理说一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刚好还出了一个伊朗那个反舰弹道导弹的那个 Onsent， 就是做了一个仿真模拟，把它那个弹道呀，把它那个速度呀，都已经做出模拟来，模拟出来了。它的这个采样是列士苏莱曼尼级导弹，就是这个射程1000公里左右的一个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我们可以看看它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一些特点，以及它和我们的反舰弹道导弹之间的技术上的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就是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或者说伊朗系的反舰弹道导弹，它其实是，就是我们都知道嘛，对于像一些后发国家来说，他们要发展弹道导弹，他们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困难，其实往往问题是在于这个墨制导上。你像是要发展一些射程1-2000公里的导弹，很多国家它其实都有能力去大概造一造， 包括当年这个萨达姆他搞的那个侯赛因导弹，然后后来现在土耳其他搞的那个 SINK 导弹，就是这些国家，甚至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也有一大堆射程2000公里左右的导弹，不过巴基斯坦是把这个导弹当做战略导弹来用的，它不是当做那种常规中导来用的。但这个都是这个不值得赘言的。这就是伊朗它是要从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没有末日岛的中程道导弹上再过渡出来一支所谓的反舰弹道导弹，它其实需要投入的努力啊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末日岛上。它是之前试过一些用雷达末日岛，就是把雷达末日岛导引头放到这个中岛上，看看能不能打到船。包括胡塞武装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把它的那个海白尔毁灭者，就是那个西坎那个中岛，它把它的那个导引头换成了一个雷达的导引头，想试着打船。结果发现这样子做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伊朗它的这个雷达导引头它是什么呢，它是从巡航导弹的这个雷达导引头技术上发展过来的。
这个虽然伊朗和美国死不这两个是死对头，但是他们的这个第一想法居然是一样的。你还记得美国当年发展这个反舰弹道，就是说要求发展反舰弹道导弹，结果他们的第一想法也是把这个鱼叉的导引头装到这个弹道导弹上，结果试验以后果然不行啊，然后重新开发。
对，
这才导致 PRSM 的反舰型这个还远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搞定。
不要说 PRSM 了，就是美国人他不是计划要给海军全面换装 CPS 吗？
对对对，
陆军用 LHW， 海军换 CPS， 那什么弗吉尼亚，
那个更高级了，因为 CPS 它的飞行速度还快呢，就是叫做现在，所以你反过来说大家也就知道了为什么就是中国在当年使用让八爷冒险去进行的那个试验不是白做的，就是让八爷让一架歼八带着反舰带着一个导引头俯冲达到相当高的速，达到最大速度，然后进行试验。这么一个试验其实可不是白冒风险的。这个东西你要是不做这个实验的话，你的反舰弹道导弹靠什么东西去制导呀？
对，这个制导是个大问题，就美国人现在还没有解决他 CPS 的这个末端的制导问题。他这制导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一个导弹来说它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这个中程的这个导航，就像人开车可以用 GPS 一样，但是人开车不能光用 GPS， 就是人开车还得要一双眼睛看路，尤其是你快到地方了，你不能光盯着地图看，你得看路。这个末制导它就是起到了这个末端看路的这么样的一个作用，它需要尤其是打移动目标它需要有一个巡地系统。这个巡地系统的话，这个东西的困难点其实主要在于什么呢，主要在于对于这种弱小国家来说，或者对于这种没有那么强的这个科技研发开发的这个能力的国家来说，他们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做的事情是跟紧世界先进步伐，跟紧世界先进技术步伐，基本上就是说是举个例子来说拿印度来举例子吧。印度人他研发战斗机他是怎么样做的呢，他其实还是仿照的这个法国人研发战斗机的先进经验，对吧，他自己搞出来了一个叫什么呢，叫光辉战斗机。包括土耳其的可汗和韩国的 KF21， 他也是去参考美国人的设计隐身战斗机的先进经验，他自己在搞。但是你像这个反舰道导弹这个东西，它就是除了我们有，但是知道我们有也没啥用，我们又不卖，我们又不往外卖这种东西。这个你知道我们有也没有用，你没有的可以参考，你没有的可以仿照的东西。对于伊朗这种国家来说，他想要从头开始开发，他在没有外部的这种可以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参考的目标的情况下，他就不太好搞，他就得想一些别的办法。他要是这个硬去这个搞技术攻关，他不太有这个能力能搞下来，尤其是他的这个微电子行业在技术能力上还是比较孱弱的，一个是缺人，一个是缺钱。你看他的造雷达的人主要是往哪儿去了呢，他造雷达的人主要是去搞他的那些防空设备去了，没说我们上期连上了，
这次也被炸掉了。
对，这次也被炸掉了。 就是
对。
他这个在这方面雷达上面他就表现的不是很好。这个胡塞武装拿那个 MRBM 就是中程大导弹改出来的那个有墨之岛的那个黑汉姆2，应该那个导弹的名字叫汉尼拔导弹，试着就打过一回，打一个商船没命中，打偏了，报告说打成了一个近实弹，就再也不用了。
因为这
后来
个
这
是
个。
这样的，就是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导引头啊，不是简单的一个强力的雷达就能搞定的。实际上，你比如说像那个那某大国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啊，它的玩法是有一个，它其实还是需要靠被动的这个电子设备来，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很远的距离上确定目标的大概距离，然后让导弹首先向这个目标飞过去。到了这个比较近的、比较低的高度上，再使用它的这个主动雷达导引头进行墨制导。这个过程其实是挺复杂的。当然了，这个到了后来的这个更新型的这个导弹上面，它的这个墨制导的这个相关的它的就是中段的这个制导和末段制导都又有了更多的这个复合制导的这个手段。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对于伊朗来说呢，它如果只能用单一的这个制导方式啊，它因为伊朗其实你别说别的了，伊朗的这个导弹其实它还很少有这种复合制导的概念嘛。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它其实就技术难题还是挺多的嘛。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伊朗，他实际上他开始去搞导弹的末制导是很晚的事情了，而
对。
且他这个导弹的末制导，他因为要避开雷达末制导，就是他发现不太好用嘛，他实际
就是
上
雷达末
是
制
进
导，就
行
是
的。
我们刚才说的，要有很复杂的这种配合，多种型号的这个探索手段和方式的配合才能好使。对，
是的，所以伊朗他后来搞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呢？他是在这个10年代之后，他在他那个核313导弹的基础上，搞出来了一个波斯湾系列反舰弹道导弹，数量装备的呢不算多。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它的原理就是在导弹的顶端把原先的那个雷达设备舱改成了这个光电设备舱。它这个光电设备舱呢，就是说是可以搭载一个 TV 末制导，就是 TV 导引头。什么是 TV 导引头呢？那就像人玩那个遥控飞机一样，这个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操作人员也可以在岸上，通过这个在他那
这
个
叫
雷达
人
末
在
制导
回路
开机
中
以后，哎，对，就是操作他的那个反舰弹道导弹去这个寻找和命中目标。但这样一来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发现伊朗人他反舰弹道导弹设计的一些特点，就是他会把他的那个光电探测头，他放在是导弹的最前端。这个其实比较奇怪，实话说，因为一般来说，光电导引头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它没有办法承受比较高的气动热，因为它是比较精密的光学元件嘛。你如果顶端太热了的话，它就不太好工作了。甚至是当年苏联人搞的那个远程的那种红外探头的防空弹道导弹，它都要需要给里面加装冷却系统。
这个其实是一个叫做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对于伊朗来说呢，这个它的导弹，因为我们知道把开侧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时刻控制导弹的这个姿态，不能让导弹直直的对准目标，要让导弹这个在对着目标。以目标为这个轴线的距离上，要有一个俯角，要有一个这个影角，利用这个在这个影角之下，然后把这个窗口呢才能够对准这个目标啊，能够制导。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你看伊斯坎德尔，你看我们国家的这个导弹，它上面的光电窗口都是安装在侧面的，但是这个伊朗呢，它这个它可能在导弹的控制率啊这方面，它的研究显然就没有这么深入吧，就做不了这个东西。
是的，所以这个我们在看那个最近做那个伊朗反舰弹道导弹仿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它比较奇葩的一些弹道情况。就首先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先要夸赞一下伊朗，就是它在这个导弹的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控制和这个姿态控制上，它做的是比较不错的。包括什么呢？包括它可以打这个低弹道。就是说，它可以压低弹道去打那个导弹。它打了一发中导，这个中导呢，它的弹道高点才120公里。 基本上在进入到我们这个靠近目标400公里的这个距离上，它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大气层内滑翔的这么样一个状态。像这种打击弹道呢，它也是需要技术的。当年苏联人就是试图把这个弹道压低，去降低美国人对苏联这个弹道导弹的预警范围。伊朗人也这么搞。这个东西我们是21世纪初攻克的，它大概也就是在前一段时间攻克的。伊朗人他在一些基本的科技研发上，他有一些基础设施跟的比较到位。你比如像
因为伊朗呢，在这个方面呢，他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他与朝鲜的关系好呀。
对，一个是对他和朝鲜的关系比较好，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也比较好，而且伊朗人自己，伊朗人自己还有造一些这个风洞。他们比较在意的就是这个风洞这些基础设施的建造，包括他在2014年的时候他搞出来过、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比伊朗和他比印度和土耳其都强，我觉得。
对呀、他从2014年的时候就搞出来了一个最高上限是9马赫的高超音速风洞，他在2023年的时候又砸出来了一个能测14马赫速度的这个高超音速风洞，这些基本的一些基础设施配套的还是比较到位的。所以它这个导弹，包括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双锥体的设计，它的双锥体的设计其实是设计的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说是它的另一方面，就是对于这个导弹弹头的一些气动控制，它玩的比较炉火纯青。包括你看它的那个流星系列导弹，它的那个弹头虽然没有控制舵面，但它可以通过变质芯的方式来控制它的那个弹头进行大气层内机动，而且末端的精度大概也还是在百米级左右，在没有 GPS 的情况下，它不会因为它的这个机动而损失精度，最终还是因为它的这个制导能力不行，损失掉了这个精度。它还有一个是就是体现在它的这个 ASBM 上面，就反舰弹导弹上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反舰弹道导弹，先是通过一个压低弹道的形式飞大概600公里左右，而且这部分基本上大量的距离是在大气层以内的，它主要是害怕美国人用标准三去在中段拦截掉它的这个弹道导弹。包括以色列人没有舰三嘛，也害怕它在中段拦截掉伊朗自己的弹道导弹。然后它在末端的时候，它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这个时候它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它毕竟是反舰弹道导弹嘛，它需要在末端去寻找这个船只，寻找目标。但是它的这个光电导引头又没有办法去承受太大的这个气动热，所以它在这个阶段下，它会在大气层差不多40到60公里左右的高度，它会连续做十几个50 G 的大过载机动。这个50 G 我感觉非常的离谱，我是想了一晚上它是怎么做到的，后来我想明白了，它很可能是通过两个方式结合起来做到的。一个是沿着这个导弹的，就是它那个弹头沿着某一个轴心旋转，就是高速旋转。另一个是它通过这个改变迎角的方式，因为你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弹头高超音速载入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大的一个攻角载入，大的攻角载入它可以有很大的升力，就像是人玩那个滑板运动一样。你看滑那个在海上玩那个冲浪用的那个滑水板，他那个滑水板是不是也是冲浪者？他要把那个板一侧压得很低，一侧抬得很高，对吧？那个我们常能看到那个冲浪的那个形象，就是一只脚是踩在海里面的，然后另一只脚是把板前面踩得很高。如果你太平了的话，你就获得不了那个升力，就是你获得不了那个向前推动你向前的一个升力。如果你是前面那个脚踩得太高的话，你的板儿，你的浮力就会不够，你这个人就会掉下去，对吧？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情况，类似的情况，在大气里面进行这个运动的时候，它高攻角载入的时候，它基本上整个这个弹头是45度角垂直于地面的，就是45度角于地面的。它这个如果它攻角再大一些，比如像到50度、60度甚至更高，它就会一下子失去升力，它就会失速了以后呢，它这个弹头又会往下砸，但那它弹头前面往下砸了以后，它又会重新获得升力，然后会就像一个这个弹簧一样，它往下砸了以后又被急剧增加的升力再给你往上弹回去，就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它的这个弹头在短期内可以连续做多个 大过载机动，一个是俯仰，一个是沿轴心旋转，我想到的两种方式。这个在这种大过载机动之后呢，它一下子要把导弹的速度从这个每秒3000多公里，差不多就相当于10倍音速的速度，一直要下降到它在进入到这个20公里的，就是进入到距离这个目标只有20公里左右的地方，它是垂直下降的嘛。其实就是它的高度下降到20公里左右的时候，它一定要把速度降低到亚音速，就是降低到这个300米每秒的速度以下。然后这个时候，它再把它前面的那个弹头的那个锥体，它是有一个那个隔热的一个小锥体。是铝合金做的，把那个用炸药爆破弹开，然后露出里面的末制导，再进行末端巡地。这个其实它的这个工作方式就解释了很多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这个卡尼号驱逐舰的舰长，他说这个拦截的窗口时间很短，往往只有10几秒或者20秒的时间用来拦截。但是这个，然后他又说什么导弹的那个来袭速度是5到6马赫。但是为什么你只有这么点时间，这个胡塞武装打了这么多发导弹，你每次都能拦截得到吗？到呢？难道是你这个标准二就这么神通广大，这个六马赫的速度载入的这个导弹，完了以后
只有
10几秒的拦截区间，你还能拦截得到？不可能。
就是拦截的目标最后减速减得非常厉害，以至于它的突防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它相当于啥？它就相当于伊朗人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就相当于瞬移一发鱼叉到你的这个20公里的这个射程范围内，然后想要试图对你进行突防。你也不能说它的这个突防能力不强，尤其是相较于传统的反舰巡航导弹来说，它的这个突防能力相对对比起，就是它对于这个航母战斗群的突防能力，一定是要比传统的任何一种反舰巡航导弹都要高很多的。因为传统的反舰巡航导弹，它的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它整个中段都是很脆弱的。
这个东西从突防的角度来说呀，其实和美国想象中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他们的拉斯姆导弹呀是差不多的，都是那个，因为你想拉斯姆也是让你的中段的这个，因为我的隐身是让你的这个红酒啊这些在中段远距离上拦截我啊，不太行了，你一定要到近距离上啊，你用红旗16来对付我啊。
是的，
其实道理是一样
的。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它起到了一个突脸的作用。那问题就在于它
这
个
这样一种新奇的玩意儿，就使得这个美国的这个在对付中国的时候没有什么用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海麻雀导弹一下子有用了。
哎，是的，就是它的这个不 ESSM 呀，包括标准啊，就为什么美国人面在红海的时候，他说非常紧张，然后这个每次发现一个目标就要一顿爆射，也不是拦截不到，就是，但是你这个距离太近了，拦截窗口时间太短。
这样的话，其实你说伊朗人的这种设计还有一个大问题，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作为一种需要就是换句话来说的末端突防能力很差的导弹。其实这个导弹如果它要想起到比较好的突防效果，其实最好是大量齐射。但是问题是它的弹道导弹的性能，因为它的这种弹道导弹的设计方案又使得它的齐射组织起来不那么容易。
对，这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伊朗人
就大规模齐射不容易，
不重视这个东西。
对，
伊朗人非常不重视它的那个反舰弹道导弹这个东西，其实最后是、哎呀，这个伊朗人他的这个脑回路就比较的奇怪，他们是怎么样？
那他们打算用什么东西去反舰呢？
他们现在在仿制 KH-31P， 还没仿制成功呢。哎呀，他们这个脑回路太奇怪。他们脑回路是什么？他们的反舰方式其实是他们指望用革命卫队的海军。
啊、你这么说，我倒是突然明白了什么。美国人之前有一个智库。他说啊，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很弱的，就是无非是相当于一发鱼叉，一发快速移动过来的鱼叉。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啊，这个东风26的2吨的战斗部砸到你身上，怎么就跟鱼叉差不多了呢？啊，但是你如果想这说的其实是伊朗，好像就挺合理的。
对，伊朗人他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水平他其实就是木桶效应了。它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短板，就是这个末制导。其他方面呢，它和我们2014到2016年期间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其实差不多。
就是 现在你会发现胡塞和这个他们之间又有所区别。胡塞就是没有墨制岛，咱就墨制岛不行，咱就不墨制岛了，我就往你的航线上砸几发导弹，能砸着算，就算砸不着拉倒。
胡塞他是啥？胡塞他是他比较蛋疼的一点是，胡塞一开始用反舰道导弹他不太熟练。他是什么？胡塞反舰道导弹，他的谱系其实和伊朗人的是有点差异的，就不是有一点差异了，这差异是有点大，主要是因为双方就是还是那个话，就是我在战前的时候，因为我对伊朗他的那个导弹库存啊这些东西，一个是他不透明，就是尤其他每次搞出来很多新的东西，你像他搞出来的反舰道导弹，那我们都不知道他装备了几个旅，有多少编制，就数也数不出来，他毕竟他没打仗嘛，这个只能是想当然的认为。这个胡塞，一个是胡塞的这个人口
啊，对
对，
伊朗总比胡塞强是吧？
啊，对，胡塞的人口只有伊朗三分之一，然后那个关键子部件呢，还要依靠伊朗提供。那伊朗这个导弹数量差不多应该是胡塞武装的5倍左右，就是之前一直是这么估计的。但其实双方走的都不是一套的这个技术路线。这个胡塞武装它的反舰道导弹是怎么搞的呢？就他以，就是他从2024年1月份开始，一直打到2024年6月份，这个统计到的他发射的反舰道导弹数量一共是137发。但是这137发里面多数是什么呢？多数是胡塞武装，他有一种，他们是通过去修改这个，因为他们自己是有一定的这个固体导弹加工能力嘛，他们通过修改伊朗人的这个240毫米的火箭弹。伊朗人给了胡塞武装一种240毫米的这个弹径的火箭弹，这个火箭弹呢，它
基本
虽然弹径比较细，
朝鲜
对
吧？
但是它比较长，它那个弹道比较长，胡塞武装就不断的去拉长它的那个弹长，把它弹长拉的非常长，然后这个导弹做的非常细，弹长做的非常长，然后在它那个导弹的那个前端呢，又装上了一个双锥体弹头。双锥体弹头就可以让它一定程度上进行滑翔机动，然后把它的射程，就是说是它的那个对地型号的射程，从120公里一直改到了450公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它又在这个导弹的前面装了一个这个所谓的摄像头，就是我们前提到的伊朗人用的那种光电摄像头，它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这个梅云岛，就按照它的那个沿海的一个岛屿起一个名叫梅云。然后这个一个是这个。然后一个是这种240毫米的火箭弹，一个是改进自这个伊朗人的那种法吉尔5系列火箭弹，也是这个200多毫米的弹径的一个火箭弹改出来的这种反舰道导弹，其实就是反舰火箭弹。这个东西呢，它为了追求射程，它把它的那个载荷就是砍得很低，它原本其实就是火箭弹级别的载荷，它再又加了墨制导，然后又是增长了射程，大概把那个射程扩到300公里左右嘛。然后他就把那个载荷做得很低，那个载荷一共只有几十公斤的装药，所以那阵经常会出现就是胡塞武装一发反舰道导弹砸到船上，船屁事没有的情况，对吧？就是说是这个商船负伤了，胡塞武装说我用了两三发反舰道导弹攻击了一艘商船，其实就是打了两三发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缺点就是威力太小了，这个优点
主要就是靠速度快，射程短。然后来增加它的命中率，其实说白了，
对，它这个就是它是有那个它有墨制导嘛，其实就是人操火箭，某种巨大的反坦克导弹，所以美国人一开始也是不知道底细，天天是派着那个海军的那个军舰，从曼德海峡那边过，然后有两次就是去年那个上半年的时候有两次差点被胡塞武装的那个导弹突防了，后来美国人不就长记性了吗？我知道你这反舰道导弹是啥东西，我就离你远点呗。你用巡航导弹，你突防我的能力肯定是要低的，对吧？我不在你弹道导弹范围里面晃悠呗。然后胡塞武装它是一个是这种大量的这种射程300公里以内的这种导弹，它其实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的最主要的目的，它可以防登陆，对吧？是一种反区域拒止的武器。你想要对我进行登陆作战，那你不可能，你上谁来你都不行。但是如果说是要进一步的，像美国人用两个航空母舰去远远的吊着你，
就是，
对吧？他最后都开到900公里外。
对，胡塞这个东西呢，它之所以能用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这个他所要防守的这个区域非常的狭窄，他的火箭打出来基本上往这个区域去，然后你只要进行一个比较小幅度的调节，你就能理论上能够击中敌舰。在这种条件下，他是可以用这种设计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打一个相对开放海域，敌舰的机动比较自由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东西的这个跟踪能力其实是机动能力是很差的，基本上是不具备实际意义。但是胡塞也是得益于他的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他能够用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起到很大的作用。
对，而且就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它这种导弹齐射仍然非常依赖无人机进行进行导航。那它有大量的这个侦察无人机往外面撒。而且不仅是这种导弹，就是胡塞武装后来发现伊朗人给的那个反舰巡航导弹，它其实这个目标指引能力也不太行。就是后来会出现一个非常好玩的情况，就是胡塞武装在去年9月份以后对美国海军组织的一次齐射。就是我觉得这个齐射比较有代表性，就是它这个齐射里面一共用了23发导弹，就是23发这个反舰巡航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和一架无人机。我就说你怎么23发导弹配一架无人机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它一定是需要有这么样的一个无人机的，它需要有这么样的一个无人机去进行一个目标指引，尤其是它向远海去发射这种目标的时候，
这
它
个就
光靠
是
它的末日导，它肯定找不到。
我们之前一直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很早的时候就向英国引进了这个搜水雷达，就是在运八上装一个雷达进行海上巡逻。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当年的这个马岛战争的经验嘛，就是马岛战争当中，阿根廷人虽然有飞鱼有这个，但是他的海上搜索基本上是靠这个几架海上巡逻机去目视嘛，没有正经的能够大范围进行海上搜索的这个飞机。然后结果搜索效率非常的低，而且英国的舰队用这个叫什么那个非常老的那个防空导弹，就是那个海标枪，能够有效的这个压缩阿根廷人在中高空飞行的这个能力，使逼迫阿根廷人低空飞行。低空飞行的话，它的搜索能力就更进一步打折扣，然后这样就使得阿根廷人始终很难跟踪上英国人的舰队跟踪上那么几次出动飞鱼舰载机这个还得就是传说中的这个让飞鱼先爬高，什么锁定目标再下来，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是有这个比较好的海上监控能力的话，其实是不需要这么，就是你的效果会很好啊。但是你的这个就事半功倍了嘛。这个在我们的周边，日本就非常的重视，早在这个当年80年、六七五，从那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就拥有大量的 P3 巡逻机，包括我们现在管他们叫做这个御用摄影师，也是因为 P3 巡逻机的活动非常的频繁，而活动频繁的根本就是它数量多嘛。而胡
对，
塞的
而
这
且
个无
像
人
我
机
们，
其实就是起到这么个作用，
哎，是的，就像我们的话，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种办法去进行海上监控的，包括
对，
是这个雷达呀，还有这
哎，
个
但
侦
是现
察
在应
机
该说
呀。
无人机也是中国、美国发展那个海上监控的一个下一个很好的方向，
就已经发展了嘛，无侦八嘛，
对对，
是无侦八是特别
无
典
侦
型
八
的
就
这
甭
种。
提了，对对，无侦八就更甭提了嘛，是
对，它就
吧？
是随弹随用的嘛，
对。
高度呢它比较合适，它速度没多快，但它最重要的是它高度比较合适，刚好处于一个两边都打不着的一个地方，这个就它这种东西就是比较重视，就是重视态势感知能力，然后就是红海上怎么发现美国人呢？那就只能没有办法，就只能硬靠这个无人机去看，就送无人机嘛。啊，无人机送出去的数量非常多，就是去年上半年，就打掉了300多发这个所谓的反舰无人机，当然里面我估计也有很多是那种侦察无人机，就是胡塞武装它有一种侦察无人机，它和我们那个炮兵使用的那种炮兵无人机差不多，就是200多公斤那种无人机，然后一在天上一挂，能飞个12个小时，对吧？能飞个几百公里、上千公里，就这种无人机，胡塞武装这种无人机也是数量是比较多的，但是这种无人机有时候就会被误认为是自杀无人机，然后被这个美国人或者是欧洲人击落。就是我见过的就有，就是说是那个 当年那个四五级那个钻石号，他回港了以后，我一看他上面画的那个无人机标，诶，你怎么打一架侦察无人机下来，你还画到你的上面了。
对，就从这一点上来看，伊朗在这个很多方面啊，他真的是不如胡塞的。比如说，其实我觉得伊朗有一个很好的拿来做海上侦察的这个飞机，就是他仿制的那个 RQ-170 嘛。RQ-170 其实是一个低成本，这个超低成本隐身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虽然说它的隐身非常不完善，但是它确实是至少是实现了超低成本隐身。如果你对于伊朗来说，如果他把这个东西上面装一个好一点的雷达，当然这前提是他有，然后拿去做海上巡逻，其实会比他会效果很好。但是问题是呢，这不是这个伊朗人也没这心思吗？
他没做，他没做。
对他觉得拿这玩意儿，
对，啊，就是伊朗人他觉得这东西太贵了，不好用，他就不做。
对于伊朗来说，还是贵，嗯。
对，这伊朗人他对于无人机发展的态度就是这个越大型越不重视。你看，都说伊朗是无人机大国，对吧？这是之前一直都这么说。实际上，伊朗人他手里面开发的最大的无人机才3吨重呀，他和翼龙二是一个水平的呀。就是那个加沙，就那个 Gaza， 就是沙赫德这个沙赫德应该是幺几几来着？129。139吧，应该是，加沙就是3吨重，而且它那个3吨重的无人机，它载荷只有650公斤，航程只有2000多公里，就是你这个性能其实是比较有点说不过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同样是这个第三世界这个发展中国家，你看那个朝鲜，你别管它那个，就甚至可以说数量，朝鲜人仿的那个 MQ9 的数量是要比伊朗人做的这个加沙的这个三吨无人机数量还要多的。伊朗人手里除了这个当旗官造的三架加沙以外，剩下他的那个大型无人机基本上就只有十几架这个一吨重的这个莫哈杰十和一大堆这个也是这个和炮兵侦察无人机差不多大的这个莫哈杰六。
这个，
他的
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们觉得也我们也不能说苛责伊朗，因为伊朗对于伊朗来说，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真正的是工业能力再加上被封锁，它能够做好一些技术上的东西已经不错了。你要让它再做好这个电子光电这一块的东西吧，确实是伊朗力有未逮的。它不可能做好。那它在不可能做好的情况下，它就带来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虽然它的无人机可以做出一个平台，但是这个无人机上能搭载的这个载荷非常的有限，就是它的载荷种类非常的有限。你既没有好的雷达，也没有好的光电。然后你从东大走私来一些这种东西往上装吧，又觉得成本高，然后伊朗又是一个在军事力量建设方面还抠抠搜搜的这么一个国家，那所以就综合起来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对，
是的，是的，太对了。就是尤其是伊朗人他怎么样呢？就是伊朗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是他因为他造的少，就是这些大的这种技术装备他造的少，他反而贵。他造一架那个三吨级的无人机，他要花850万美元。
嗯，
我们一架翼龙二才200万美元，还是出口价，对吧？他要花这个850万美元，他搞出来这个东西他又不好用，他自己就不太喜欢用。
嗯，
而且主要还是他这个我老觉得他这个技术发展的这个思路有问题，就是包括他在这个反舰导弹的这个使用方面，我也觉得他这个思路的问题其实还是蛮大的。就是他为什么会觉得反舰导弹要这么用呢？就是为什么，就他非常重视的一种方法是什么？他非常重视的是这个狼群战术，就是用大量的这个导弹艇发射反舰巡航导弹去包围这个美国人的航母舰队。他其实不是特别重视这个岸基的反舰导弹。在这点上，他其实和我觉得这个是他和胡塞武装最重要的差别。胡塞武装他都不指望导弹艇的，就胡塞武装手里一架导弹艇都没有。它海上的这些小艇基本上就是这个侦察艇，就是一个是搭载那个海监雷达，一个是搭载那个海洋的这个光电侦察设备，还有一种是这个用来中继信号的，就是母船嘛。母舰的话，它就是用那种拖船，就是港口里面常见的，就是拖曳那个什么拖曳那种叫什么叫这个集装箱船的那种拖船改过来的。在拖船后面一个是放了一个那个无人机起降的平台，它就是把那种炮针无人机它在上4个旋翼，可以让它在海上垂直起降。 一个是它加装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天线，它就毕竟无人机它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它飞得不够高，它飞得不够高了以后呢，你比如像你想在1000公里外，你还要有一个人在回路这样的一个控制，你就需要有这么样的一个海上中继站，来把这个一线的这个信息你再中继回去，它起到这么样的一个中继信号的作用。所以之前这个美国人轰炸何台达的时候，就很多人不太理解为什么美国人轰炸何台达，就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他一定要强调一句，就是他是把胡塞武装在何台达里停靠的拖船都炸了呢，就是因为美国人也知道胡塞武装这个拖船搞这个东西他心思不纯，他是有这个军事目的在的，他就是搞的这种就是可以探测得了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能力的这种拖船，它起到这个海上的一个侦察的和信号中继的这样的一个辅助作用。那就是这种东西伊朗人他并不是特别的在乎，伊朗人主要在乎的还是什么呢，还是他那个革命卫队的海军，他使用大量的导弹艇去包围美国人的航母战斗群。他那个导弹艇是携带这么样的几种装备，他那个导弹艇一个是携带他所谓的这个从我们这儿搞过来的 C-704 就是一种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轻，对，
又
就是
非常小，但是射程以它的尺寸来说非常远的一种弹，嗯，
是的，就是特别小。这个那个伊朗人特别爱用 C-704，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算是他们作战思路的一种，就是他们的这种特有的这种作战思路的一种体现，就是 C-704 这个东西伊朗人非常喜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在
那他们也没有接着买 C-705 呀，啊，那是因为我们，那是因为他觉得我们不这个，反正总之是 买 C-705 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卖给他东西了嘛，这是。
嗯，对，然后是
不卖给他整件的东西了，嗯。
对，不卖给他整件的东西了。伊朗人其实他有想从我们这儿买过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但是我们整体来说是有一个比较担忧的态度来卖给他的。有几种不同的考虑吧。一个是政治上对你来说其实是对，就是对伊朗来说比较警惕。最重要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他的立场或者怎么样，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他不稳定啊。你卖给他的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他能拿来干什么。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对于伊朗来说，他觉得当年从美国买 F-14 是他最成功的一次，但是那是巴列维买，大家别忘了那是巴列维买的，但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碰上一个巴列维。
对呀，给你卖了以后你再推翻了拿这个东西来反我。
对啊，你说我要是把歼-35卖给你了，结果过两天你变天了，好了啊，就算你不把这东西提供给别人你就自己用，那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个好事，对吧？
难说。哪怕你不变天了，我把歼-35卖给你，那你的那个高层难道就不会把这个东西转手再交给美国人让他们来看看吗？
是，那谁知道呢，
那太脏了呀。 对吧
对，
你看我们那个卖歼-14 哎，其实10C 倒是可以卖给伊朗人，伊朗人没有买而已，他不太喜欢用这种轻型。
伊朗人用这个 10C 人家还嫌你不够呢，这是的。嗯，
对呀，
啊，你能对付得了歼-35 吗？啊，对吧？嗯，
那就算了吧，就打消这种念头了。
嗯，
防空导弹买俄国人的就不买我们的，嫌我们那个防空导弹性能没有俄国人的好，这就是不识货。
也就是叫做俄国人现在没有能力给卖这个防空自动化指挥系统了，他的那玩意儿太老了，嗯，所以伊朗人才不得不买，买了以后还要自己改的一塌糊涂。
这个，
所以从技术方面来讲，伊朗真的是一个笑话之国，哎，
这个有一些技术突破，有一些工业产能，物质条件是有的，利用不好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怎么说呢？为就是我们国内这些和伊朗打过交道的这个技术方面的人员，大家的态度基本上都跟我们俩现在说的这个状态差不多，就是大家都觉得你这个条件其实不差，你这个能力，这个照理说你应该有这个能力，可是最后怎么就这样呢？不太能理解。
是的，
嗯，对，
是的。然后我们再说回来，就是这个话题最后再说两句，我们就可以到下一个话题了。
好好，
这个再说回来，就是还是那个老问题，其实问题在于决心吧，我觉得是怎么样打仗呢？这个人的问题还是最重要的，你包括决心，战略决心其实也是人的问题，对吧？真主党他有没有去报复，去把以色列打疼的能力呢？他其实也是有的，他实在不行了，就去瞄准你的那些关键目标，用火箭弹去打嘛。打的，其实现在来看，和伊朗西城战来看，以色列他对于这种关键目标的这种吃伤害的能力，他也不够高。但是真主党他就畏首畏尾，因为他内部和黎巴嫩内部关系牵扯很深，包括他这个大量的这个和黎巴嫩政府其实是一个
就
高度
是
融
我
入
们
黎
不
巴
要，
嫩政
就
府。
是之前大家经常说笑话，说这个黎巴嫩的长枪党已经这个变成了反以啊，这个亲这个真主党的这个力量啊。但实际上你反过来说，真主党如今也变成了一个和以色列比较有一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团体，他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真主党。
对，它是这个人的问题占比较大的一个地
对，
方，包括说是还有像是真主党，就是纳斯古拉，他这次也是不愿意全面介入战争。他的事情发生了以后，就畏首畏尾。纳斯古拉是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但是
你
你这
看，就
样子
是，
游移下来，你的损失是最大化的。
是的，
这个包
而
括
且即
伊
使
朗
在遭
也
到
是。
了如此大的损失以后，最后也还是这个，
忍气吞
没有
声
什
了
么
嘛，就忍下来
忍
了。
气吞声，对。
就是都说了，这个卡西姆都说了，所有武器都已经从利塔尼河以南撤出了。然后现在是，凡是在利塔尼河以南还活动的真主党，以色列看到一个打一个，真主党也没话说。这个现在卡西姆又改口说要在利塔尼河以北组织起来了大量的这个武装阵地，去阻止以色列入侵了。我都觉得想
就
笑，
是，
你这到底在阻止什么东西？你起家的时候，你就是要解放利塔尼河以南。你现在你又说你在利塔尼河以北去阻击以色列，那你前面20年你都在干什么？难道就白干了吗？唉。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从乌克兰战争，就是以乌克兰战争为这个为一个节点吧，在更早的时候的这个。这个珍珠党啊，这些武装，给大家形成了一种，给国际上大家形成了一种什么印象呢？就是叫做，哎呀，现代战争啊，现代技术条件下呀，这种用无人机啊，用这些个小型轻这个数轻武器啊，再加上训练有素的人员和良好的组织度啊，我们似乎是一支游击队型的武装，就能够。把原来不可一世的这个正规军啊打得没有办法啊，如何如何？尤其是以这个乌克兰战争的最初的这段时间啊，当然了，也是因为这个评论者大部分不知道乌克兰军队其实不是他们想象的这个装备很差的游击队啊，这个反而是这个2014年的俄罗斯的亲俄武装才是这样的，但是甭管大家。形成的印象，你看这个大所有的人这些人的印象当中，就好像觉得呀，是这个乌克兰是一个没有这个临时动员啊，没有什么先进装备啊，就这样这个强行，然后把这个俄罗斯给打了一顿，然后珍珠党啊什么这个几个人就能够抵抗以色列的一个装甲纵队啊等等等等这种故事讲了能有那个讲了能有三五年吧，三四年吧。大概从2020年左右开始，这个故事呢，尤其在我们中文互联网上是讲的非常的，已经是流传甚广，大家基本上人人都是这么听，这么就好像现代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叫做现代游击战理论，在这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面临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嘛，就是连我们都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这个相关的，因为毕竟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阵儿了嘛。那个，我们也不需要用游击战的方式来应对我们的国，来保障国家安全。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是游击战好像就不重要了，没有用了啊，在国际上游击战过时了。这个一定要没有一支强大的正规军，你就打不了仗了。但是反过来呢，到了2020年左右呢，这个风向又为之一变，又变成了叫做啊，你这种什么高大上的正规军， 高技术信息站有什么用啊，我们游击战天下无敌了啊。哎，但是最后你就会发现嘛，这个世界是一个辩证的世界。就是如果你以为你天下无敌了，那么接下来你就会被教训。
哎，游击战其实是发挥这样一个能力。游击战就像什么呢？就是像人有两个拳头，一个拳头是正规军，一个拳头是游击战。你只有在你有正规军的情况下，你游击战才能发挥得出你最大
的
威力来。
对的，
因为你需要有正规军，
你要有正规军来保障你
的
根据地啊。你别你的根据地，这个你的这个是吧？就是你别你根本连一块根据地都没有，你这个三天两头被人家讲掉，那确实游击战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对，是的，就是游击战它发挥的其实就是游击队最害怕的其实就是这个正规军摊大饼。就是害怕的是你这个军队摊大饼，摊到你这个控制区里面，就让你游不动嘛。就是往往实际上需要的是十个游击队员去盯着一个正规军，就可以在地方上造成很大的这个对地方造成很大的伤亡。这个东西其实在各种战场里面都有体现，包括以前我们搞冷枪冷炮运动也是，冷枪冷炮运动可以取得很好的交换比，但是不可能靠冷枪冷炮运动获得战场的胜利。
就是冷枪冷炮运动的前提是双方已经形成了阵地战，就是美国人已经没有办法突破我们的阵地了啊。
是的，就是双方的正规军已经处在一个对峙的情况下，就是我通过我的正规军已经把敌人的这个主力已经牵制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寻找敌人没有控制的地方，去在他的缝隙里面进行游击。你包括胡塞武装，他以前打的那个荷台达保卫战也是，他一定是要把海合会的那个联军咬在荷台达城里面，他才可以让小分队出去袭扰他们的那个后勤线。你不能说是你只有游击队，那你就打不了仗。
就是胡塞武装的厉害处也是在于，也是不止，就是大家传统很多这个人受到这个舆论的这个西方舆论的塑造的影响，以为这个胡塞武装是脱鞋军，但是我跟你说，胡塞武装不是脱鞋军，胡塞武装的拥有非常强大的正规军，拥有包括特805坦克在内的先进装备。就是真要跟沙特打起坦克战来，他也未见得会输。
他的那个军事演习视频我看过，因为我是喜欢扒一些军演呀，就是他其实是在2022年停战以后，他的陆军又进行了一轮这个陆军的军事化改革。他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他不是引入了他的那个信息化指挥系统吗？他就把他那个炮兵的那个使用频率极大的增加了，他就从就是他一年使用的那个炮兵支援的数量相当于前面三四年的总和。他之后他在停战之后，他又发展了他的这个进一步发展他的这个部队编程。
那我们说的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啊，您先说完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下一个话题也差不多要说了啊。没事，你先说完。
行，那我们就开始下一个话题吧。
没事没事，你先说呗，你先说完嘛。胡塞武装的这个正规化建设的这个话题，
我就是说他的那个陆军，他开始进行了一个正规化的建设，包括什么呢？就是说是一个是在这个指控系统的这个发展是最重要的。它毕竟不是说是你像我们的这个指控系统，就是像我们的那个标杆的那个智能化作战单位，其实就是已经基本上是高度自动化的一个状态了。你像我们就是一个是全军联网，对吧？一个是指哪打哪，包括这个快速的这个炮火反应，就是以秒来计算，以秒为单位来计算这个火力支援，然后包括这个自动分配任务。这些东西就是比较齐备的一套自动化的指控系统，再包括这个通信能力，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我们可以就是用无线电去实现手机能实现的所有功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无线电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还有我们这个有多种的这种备份的这种通信手段，这些我们该考虑都考虑到。这个就是指控系统，它其实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把一盘散沙凝聚成一个拳头的作用，就是在我们是
胡塞武装虽然没有实现智能化，但是它实现了数字化，可以这么说吧？
它是
啊，就是它没有实现
字，有点像对它其实是有点像什么呢？它其实是有点像这个比较传统的那种正规军的通信手段。就首先他们这个每个班排，就是每个排配一个那个短波电台，就是 VHF 短波电台，然后每个班呢配几个这个手台，
那不就是跟俄乌战场的水平差不多了吗？
对，然后就是
俄乌也是这样
那个步兵，他们那个步兵在冲击之前，对吧？首先构筑火炮阵地。这个首先是什么呢？
啊、
首先是这个这个营级单位的支援火力是什么呢？我一个营级单位的步兵要冲锋，我首先是60排、82排，就60排是这个连级单位的支援火力，然后是82排和120排，我提前这个把这个炮兵机动到位，用皮卡机动到位，然后不挖掘这个迫击炮阵地，然后用这个火这个迫击炮进行这个覆盖，然后把那个 D30 榴弹炮调过来，这个炮呢，声管火炮呢，我离远了我射不了。他们是啥？他们是把 D30 那个榴弹炮，他们是放到卡车上，要强调它的机动性。放到卡车上了以后，它不是那个它有效射程就会降低嘛？他们就不太在乎那个榴弹炮在更远的地方进行支持。他们把榴弹炮
换句话说，俄乌
那个
就是俄乌的很多军很多部队啊，这个还没有胡塞这个水平呢。就以俄乌这种特别喜欢这个固定式火炮。就是因为一旦机动起来，他们就因为火炮阵地的测地啊，乱七八糟这些问题没办法解决，他的精度就下降了。结果就把你看那个，他们往往是把哪怕是自行火炮，也会停在一个固定阵地上停好久，然后就很容易。
其实就是挖一个那种半圆形那种无坑阵地嘛，然后打完五分钟以后就得走，你不走无人机就来了。
对，就一支军队要用卡车炮的逻辑。和那个叫什么其实是首先就是一支军队要能用好卡车炮，首先就是它得是一支数字化，至少是数字化军队。对。
对，是的。那个胡塞武装它就是 D30, 它是炮不行，炮太烂了，它就要用卡车把炮推到七八公里左右的地方，把那个炮的那个仰角降下来，基本上是平射。然后是啥？然后是那个后方那个支援火力，还有这个攻坚火箭弹。对吧？攻坚火箭弹是这个营级单位的那个支援火力，就是旅级单位往下数的这个支援火力是12毫米那个皮卡火箭弹，对吧？皮卡火箭弹就是一个皮卡上面带6管冰雹，就是小小冰雹，就是这么用。啊，打完了以后呢，然后是这个机炮和这个机炮和那个就是20毫米机炮、23毫米高炮和那个无后坐力炮，然后跟进，然后是这个突击炮跟上。他们是把什么呢？苏联人在二战时期用过一种师级单位的支援火炮，叫 ZS3
76.2 毫米炮。
对对对，76.2毫米炮，他们把这个东西搬到皮卡上面了，可以在皮卡上面进行射击。就是
哎呀，朝鲜也可以玩这一招，朝鲜也有大量的76.2毫米炮啊。
是把这个东西就当突击炮用，开到前线打突击炮，然后这个火力压制完了以后，重火力组撤出，然后坦克和步战车到位，然后坦克再进行这个直射火力支持，然后步战车是取代这个传统的这个胡塞武装它那个重机枪排的作用，没有步战车它就用那个重机枪排嘛，就是四辆德什卡或者四辆德什卡，然后进行这个火力支援，然后这个时候步兵再乘着皮卡上前，然后这个步兵把这个皮卡运动到距离敌方阵地500米左右的地方，然后步兵下车了以后，这个纵队行进，抵近到敌人阵地附近以后，纵队变横队，然后就去掩护行进。这个东西其实打法就比较标准了，它和珍珠党的那种打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就不愧是当年苏联曾经教过的部队，就是学过苏联那一套正规战法的这个军队，就是当年南野门吧。
然后我们到下一个话题吧。
行，我们正好说到了这儿呢，也就可以正好说这个台军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如胡塞的。
这个台军他最大的问题是他整个军队的这个建军思路是比较落后的。
对，
他主要是思路，整个思路构成是比较落后的东西。
对，首先我们这个，当然了，最近呢在汉光四幺，我们稍后再说。我们前面先说两句关于这个最近这个沈毅和这个蔡正元的一些争论啊，这样的一些话题。其实是之前我在这个参加别的节目的时候也说了，就是叫做蔡正元这人吧，这个他本身这段时间不是说也要去竞选那个什么立委啊什么的，所以他叫做既是运动员又是评论员，然后欺负我们沈毅老师就是个评论员，他不是运动员，对吧？这个首先他这个说话就不公平啊，这个欺负沈毅老师不能说出自己的这个是吧？实际想法，对吧？因为他这个上节目一定要说按照我们的官方口径要说嘛，对吧？至于他嘛，他现在是他们这个，所以呢，这个就不用说了嘛。这个 我觉得这种媒体嘴仗打起来呢，也没有什么好打的，我们呢也不用太过于关注。这个呢，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台湾的那边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个两岸一家亲啊，这些个东西呢，你听听就得了。是啊，这么是这么一个东西啊，它不是一个就换句话来说，他们意识到这个自己的骗术不能永远的好使下去了啊，这个如果说之前呢，台湾还是属于就是只要我大陆的态度是只要台湾那边愿意愿意这个给面子啊，给个面子啊，接受我们的，表面上接受我们的一些个，就九二共识，对吧？这个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会怎么样？但是现在呢，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会台呢，虽然也是要会的，而且可以说会台啊本身不是问题，而且以后一定会继续会下去。但是这个会法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种会法了。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是让台湾内部那些愿意，
对，
就是我们想要会到的人，
会谁是很重要的？
对，会谁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要会的，
不在我们手里。
对啊，这个问题我们是需要解决的。至于说统一的问题呢，至于究竟是和平还是不和平，究竟是不是他说的非要和平就没有统一，要统一就没有和平，那这个我们就交给现实，我们就交给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家都还活着啊，都能看得到到底会怎么样，对不对？
对，
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说汉光四幺的话题吧。祁余光啊，现在这个东西叫祁余光是吧？啊，因为他这个就汉族是祁余人了嘛。
对，
祁余光
的祁余人口呗。
对对对对对，祁余光演习啊，现在这个进行，今天啊，这个已经进入了，反正他们是持续时间拉得特别的长，然后呢，有大量的这种所谓的民防演习，但是我们又发现呢，很有意思，他的民防演习呢，也不敢把台湾的全民都拉起来。
但是他做很恶心的事儿，他把那个学校啊、医院啊这些东西，他用作军事集结营体。
对。他一方面是把这个老百姓集中到几个指定什么超市啊这样的没有防护能力的地方，另一方面呢，他又把这个军队啊，这个军队物资集中到这些个民用的目标里面去，然后呢，他这次还有就是大搞这个所谓的城镇战啊演习，然后搞这些东西呢，确实很恶心，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话题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里面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应该是向所有人都讲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如果在攻台作战里面出现了平民伤亡，他的责任不在我们，在于台军。
嗯，
对，是因为这个，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就是台军他是不是在故意的去把这个老百姓推出来，把这个平民推出来，当做对他们这个掩护他们军事目标的作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又没有把台湾像加沙一样缩在那个小小的那个地区里面去，对吧？我们又不是说是像加沙一样，就是说是这个加沙人是这个连一个立锥之地都没有了，军事阵地它不可避免的和民用建筑有犬牙交错。我们又没有把台湾这样，对吧？我们甚至都没有去封锁它，它爱做什么这个进出口贸易，做什么进出口贸易。他爱买卖什么东西，买卖什么东西，你还要故意的去这样子赤裸裸的使用学校和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医院这些民用目标当做你的掩体，那你是不是恐怖组织呀？对吧？这个话其实应该就说的很重一点，其实就是恐怖组织嘛，他要这么搞，他就是恐怖分子呀，对吧？这个当然这个是宣传上面要到位，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平民伤亡，也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要防止某些舆论进行反扑，然后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另一方面就是台军他搞的这个叫什么，叫这个祁余光四一演习，还是能看出来 他并没有在军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武装化抵抗这个方面做出什么长足的进步。他的目的已经从这个阻止解放军登陆变成了恶心解放军的这么样的一个组织方式了。
对，
就是癞蛤蟆爬脚面，这没伤害但恶心人呐。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他如果就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他选择了把这个战场压缩到城市里面，其实反而是对于我们攻台是有利的。就是如果他们决定把兵力分散到城市里面去来做恶心我们的事情，而不是去在这个阻止我们这个登陆上去做努力，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军事获得军事胜利上来说，其实是利大于弊的。因为你不在登陆上面，就是做一些反登陆呀，做一些这个抵抗措施呀，你不在登陆上，比如像说是，比如像现在他要开始搞这个，搞一个这个叫什么？他现在搞，比如像他假比方说，他现在搞一个这个火炮联网，对吧？去搞这个游动炮群，然后对吧？他把这个雷霆两千，然后搞来这个搞滩头贺阻，对吧？找关键目标，对吧？把它游动起来，这个不要一头固定阵地，对吧？修掩体，然后这个掩体呢，修什么秘密出口这些东西，把这个火力动起来，然后把这个兵力呢，这个搞一些什么现代化改进呀。对吧？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重重色组，这个地面上什么战壕呀，这些东西防线都建立起来了，还有点麻烦。但是这些东西他都不搞的，他就专搞这种恶心人的事情来做，反而他在战斗力提升上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包括他现在台军其实还是保留着非常非常古老的叫军团制，就是台军他一共分为南北中三个军团。然后每个军团里面又有一半是预备役部队，有一半是这个现役的这个所谓的野战部队。他的野战部队加起来一共只有9个旅，剩下还有9个旅是这个所谓的预备役。预备役他的这个战斗力情况，就是看可以看他的各种新闻，实际上是非常不咋地的。他真正有战斗力的就是那九个旅，然后就是这九个旅里面，其中只有3个是所谓的这个装甲旅，剩下的6个全部都是他们自称叫机械化步兵旅。其实就是摩托化步兵，就大巴轮加那个，就是大巴轮，他们自己现在搞的
他现在
云豹
怎么说呢？这个在装备云豹之前呀，美军给他们的评估是，你的一个军团也就这个从机械化装备的数量和这个作战能力来讲，也就是相当于共军的一个重装旅的水平吧。这个因为在那之前他没有云豹嘛，他那个装甲车甚至还是 M113，那确实是没法跟你打。现在呢，换上了云豹啊，理论上来说啊，不管怎么样，总比 M113 强，好歹还
对，
有
他之
大
前
毒
其
蛇
实，
的，对不对啊？
对，其实他之前就是 M113 为主，就是装甲车。其实他那 M113 他都不咋用，哎呀，我的妈，M113 又难维修又
它
没
其实
啥用，
主要
零
做
五
的
直
是悍
盒
马，
子。
对。
哎，对，就是悍马和卡车，就这东西，就卡车就是摩托化步兵，就说白了就是。对，他真正有那种重装战斗力的，就是他那3个装甲旅，然后分别被部署在这个应该北边俩，那个南边一个，中间没有。对，他那个装甲单位也是非常的搞笑，他那个装甲单位是110多那个坦克和这个60多步战车，对吧？但那一百当然现在步战车在填，以前是30多，以前是110多坦克配30多步战车，就看这个坦克和这个步战车的配比。其实会想到谁呢？会想到印度军队，对吧？包括印度的军队呀，以前那个叙利亚的军队呀，这个萨达姆的军队呀，他们都有
都
这
是
样一个毛病：
坦克
坦克多，
多，
步战车
装甲
少。
车少，对，步战车少，
这个用法其实是有点搞笑的，就是
对，
放到现代战争已经严重不适应了。对，现在
但是
坦
没
克
办
一
法，
般
对于
还
他
是，
们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就觉得坦克
它
就是
不是
叫
国
做，
家。
不就对于这个之前刚才说的那几个是国家的这
对，
个来说啊，他们的特点是就是他们是因为出于某种怎么说呢，就像。这个人类历史上这个装甲化程度最高的军队是谁？以色列，尤其是1967年的以色列，恨不得一
对，
个步兵，这个步兵恨不得没有啊，顶多就留点散兵，可以跟你短兵相接的时候冲一下，其他的尽一切可能的把所有的人都塞进坦克里去。为啥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军队的原额数量限制之下，而对手的这个 而战这样的话，在战斗力最强的，那我你想，我一个坦克里四个人，我这个坦克有一门炮，有机顶机枪啊，这个装甲又厚啊，你要是给我塞一个步兵班啊，那我这个步兵班我十来个人，然后手里就这几把枪啊，这几个火箭筒，那哪有一辆坦克强呀？所以那个，所以以色列人当年是在这一点上，就是开了一个先河嘛。他的这个东西，这个逻辑呢，在很多这种国家的，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身上，他们都习惯于此了，就是觉得坦克就是一切啊，就是尤其是印度人和那个印度啊这些国家尤其如此啊。这个当然台湾呢是什么呢？台湾这个方面呢又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之前施老爷在这个节目里面经常说啊，就是台军的一个问题是，他们长期以来就是没有获得比较好的坦克的渠道，或者说你连比较差的坦克也获得不了。就是在两蒋时代啊，这个获得坦克的渠道非常的缺，就是完全就是坦克在数量上，且不说质量问题，在数量上也奇缺无比啊。这个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他们对于坦克的重视程度，这个就会比其他的军队要高很多，就是地位反而使得剩下的这个有坦克的部队的地位就变得很高。而这个情况呢，在他们有了 M60 以后，这个 M60 呢是台军第一次拥有一种在技术性能上能与解放军的主力装备，这个比优于同期解放军主力装备的一个坦克。因为当时解放军的主力装备还是59，甚至很多时候是59白板嘛。那 M60A3 肯定比你强嘛。啊，这个台军因此呢就会对这个东西特别的重视。而且那个时期台军的一个问题在于，他们这个台军的一个事情在于呢，他们这个是做着要决胜境外的梦嘛，希望通过决胜海决胜这个，甚至都不是决胜滩头，是决胜海空，就是让你登不上来。这样的话呢，如果你有少量的这个部队成功登陆啊，那么我的坦克就是金门之能啊，我就用坦克部队反冲你的滩头啊，保证你挡不住啊。它是这样的一种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坦克部队。
对，就是这个
事情，所以它跟一般的坦克部队不一样啊。对，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是。我这个事情再延展的提一下，就是其实到那个本世纪初的时候，解放军他在海军的这个战斗力上，其实纸面上是远高于这个台军的，尤其是像现代级到位以后嘛，就主要是因为啥呢？主要是解放军在拟定攻台计划的时候，他的问题是他的这个对手啊，解放军对手不可能只是台军，像渤海舰队和南海舰队他是不能动的，只能动东海舰队。东海舰队那入列这个四艘，
然后东海舰队在那个时候又要准备应对日本人的威胁，因为在那个时期吧，还真不能说这个小看了日本海上自卫队。
是的，是的，
他还真是有
威胁。那是东海舰队拿到现代机以后都宝贝的不敢用，就是想着对台如果要进行作战的话，现代机是不能对台湾用的，因为哪怕把台湾打下来了，更对于当时我们来说更艰难的事情是怎么样能把这个台湾岛守住，就是四艘现代级要再把台湾打下来以后再到台东地区去绕行去保卫台湾，就不是很简单的是可以把四艘现代级用在和台湾的这个海军拼杀里面的。现在这些问题倒是都没有了，对吧？
对，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海军的这个想法可能和更高层的想法还不太一样。对于海军来说，那个就是没有什么，打完了可能就是登陆台湾，这个美国人强行要就是强行过来拦阻拦你的话，你的现代级还得上去玩命的，你就很难考虑这东西在战后在打下台湾以后还能再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啊。
这个就是
对吧，
很难受啊。
对啊，
但是现在倒是不一样了，台军这个还没变，就是咋说呢，就是台军一个是装备的问题不行，一个是人的问题不行。我举个例子大伙儿就明白了，这个俞北辰是我刚刚提到的台军这个三个王牌的装甲师的旅的这个旅长之一嘛。
对，
他就是从这个王牌里的旅长的位置
龙虎部队
他干了两年不干
了。
他就是这个水平。
对，
他对于陆战的这个无知实在是让人惊讶。 惊讶的很。他还是在军队里面爬了。
我要说啊，这个台军的这个司校委啊，虽然说他是这个当兵的时候他只是正战官啊，但是他在这个专业知识上的这个水平啊，要比这个俞北辰啊，理论上来说他是业务军官啊，要比他水平高哎。这个说明这个是不是陆军和空军还不一样哎？
这个主要是这个就俞北辰这样的人，他还能得到李光洙的重用，我都不知道李光洙是怎么想的。那到底是收了俞北辰多少钱？我的妈呀！
照理说俞北辰也不是说这个正战官呀，对不对？
对呀，
他是搞业务的，
就是台军他非常搞笑的一点是。啥台军他和我们解放军整个的这个军官晋升逻辑都不一样的，一个是我们是一进一考，就是我们每进一级都要考试，考试完了以后就是往上再升一个大台阶，就要到军校里面重新培训，基本上就是在军队里面一半时间都是要用来学习，一个是学习，一个是考试，也包括野战军的培训也是，就军官就不说了嘛，军官是从军校里面出来的，军校里面出来了以后呢，这个出来以后直接是这个尉官。然后在这个往上走的话，就是没往上走，就是一个是熬时间的话，边熬边学，然后再往上爬一个台阶，然后再要去这个考试，通过考试了以后，再要去这个军校里面学习。这个野战军士兵也是，就是一周这个里面有5天都有这个文化课，就是要去每天都要去，就比如像早上训练呀，下午要4-5个小时都要上课，上课了以后完了以后还要考试，这个考试通不过的话。就是哪怕你的这个身体素质很强，你也没有办法再往上走。我就认识一个班长，他因为他文化学历只有小学，完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他就从班长的职位上他就退下来。就是野战军基本上都是很厉害的，就是可以理解成，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成这个
肌肉学霸。
每个对，全部都是士官，就是士官级别的，尤其是这个野战军，他的这个里面这个老兵新兵。和一年兵差不多比例就是1:1:1，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二老带一新嘛，就是超过一年的这个服役时间超过一年的士兵该懂的基本上也就懂了，完了以后就是再带这个刚进来的这个服役的这个新人，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是骨干素养非常强，反而台军这块儿，就是又回到了那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了，对吧？什么义务兵和募兵，就义务兵和合同兵谁更强？
这个对，你说说，您先说您的看法。嗯，
对，我的看法就是，解放军的这个培训方式，他是义务兵没错，但他的这个素质明显比地球上任何一支其他国家的陆军的素质都要高得多呀。
嗯，对，
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事情。
因为我们是叫做。哎呀，就是按照美国人经常说一句话，叫做这个他们在解释他们的军队体制，今天的军队体制的时候，叫做他们老说一句话，叫怎么说来着 ？Volunteer is invulnerable 还是怎么说来着？反正总之，这个志愿者无敌吧。就是那今天的解放军就是几乎是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呀。
对啊，而且主要是受到的那个培训训练都是一个是叫什么科学化。一个是这个服役时间其实是很长的，就很多人说解放军是2年兵，不是这样子的，是2年是一个最基本的服役下限，就是你在这2年里面，如果你当兵当得好，那个军队会希望你留队，留队了以后就是进入到5年兵嘛，5年的话就是如果表现的还很好，希望你继续留，留满12年再放你走，你留的时间越长，给你的退伍费越高。也有物质激励的方式鼓励你多留，对吧？你要是服满12年，你再退，你要么就选一个工作，对吧？给你一个保底工作，要么就是给你100万左右的这个退伍费，而且你在这个服役期间你是有津贴的。你作为一个这个野战军，你不可能一直是个列兵嘛？你第一年是个列兵，第二年你就是升士官了嘛？你一直都给你有那个累积有累积津贴的。今天你在军队里面，你也没有啥花津贴的地方吧？你只要不乱花钱，对吧？军队里面你不乱花钱，每年都能有一笔积蓄。你一出来，你就是个，其实就是一个中产阶级了。 只要你家里还有一套房子，假比方说，你一出来你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了。
而且即使在部队里面，而且在部队里面的这几年，你的工资也不低啊，也起码能达到同时期，同时期这个基本上能达到同时期这个中层这个公司，如果是对应这种比较好的公司的中层领导的这个水平是有的。
它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只服役两年，你表现不好，你就被退伍了。你拿到的这两年里面，你能拿到的钱就不多，算上退伍费加一起就10万左右。但是如果你继续留队，你的那个军衔你会往上升的嘛？工资基本上就是每个月3500以上，对吧？而且你没有花钱的地方，主要是吃。
士官的话，大概能达到大概十年前就起码有7000-8000，嗯。
哎，对，
这都不是十年前，十多年前，
很高的。
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钱是你是几乎不用花的，这个因为你的食宿，这个对，衣食住行基本都是这个用的部队的钱嘛。嗯，
是的，是的，你退伍的时候再给你一笔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退伍费，你在边区服役的话，你就像西藏一次退伍费给你发120万，那其实也没啥可说的，就是这个待遇是非常好的。当然待遇好，钱你要，同时你要素质好嘛。素质好就两方面，文化素质要跟上，体能素质要跟上。然后军队它还有一套比较科学的考核标准，就是军队里面，就是军队一个是对于你这个单个士兵就单兵的这个考核，一个是对于整个这个编制作战编制的考核。比如像对旅级，它就有一整套那个打分系统。对吧，根据这个不同的你这个作战想定的这个任务条件给你配不同的权重，对吧，然后在这个有一些是量纲，就是考核指标，有一些是量纲，有一些是无量纲，对吧，量纲无量纲再给你做个规划处理，再考核你在不同情况下的这个权重。就是说以前有王牌军，现在没有王牌军，只有王牌旅，因为王牌旅可以靠打分来看出来。但现在一个更科学化的打分模式下，哪怕是一个总分很高的旅，它也有强项，有它的弱项。对于一些总分比较低的旅来说，它也有它的强项，也有它的弱项，它只不过是弱项它更突出。但是如果对于一个集团军来说，用好在各种这个想定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条件下，用什么旅去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实际上有比较科学的这个分配了。当然今天这个就不展开来说了，就是还是说回台军的这个问题上。就是比起我军来说，那个台军它实在是在这方面，在士兵培训呀、啊、这个演习的这个科学性啊这些方面，它实在是。
其实我对于台军有一些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搞得太，就是他们到底是如何确定谁去这个接受这些装备使用的训练的，就是学习的，就是。从我对台军的了解，尤其是看这个靠北长官上的这些帖子，台军的基层部队里面往往是没有对于装备这个精通，就是非常精通的人，是很正常的现象。然后往往这个装备，尤其是那些比较新的装备的话，有可能整个的旅里面就靠那么一两个人来这个来搞，而且这一两个人往往有的时候也并不见得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就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奇怪，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就是他们的这个培训和那个什么，他们的体制到底是怎么设计的，怎么会弄成这么奇葩的一个情况。
他们是这样，他们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军校，一个是军官学校，一个是士官学校。问题在于不管是军官学校还是士官学校，教的东西都是固定内容，非常过时的。他们不像我们一样，一个是新制战斗力进来了以后，有一个专门这个技术顾问，对吧，有专门这个厂家出来的这个配套人员，对吧，这个看看你是适应怎么样，军校里面的这个科目时常更新。他们的军校里面的科目整体来说是比较落后的，一个是关于他们的这个技术装备的这个具体细节介绍上面比较落后。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有，它不仅是台湾地区的事情。这个举个例子来说，尼日利亚那个买了我们的那个 VT4 坦克拿过去用，结果因为只有整个尼日利亚只有那几个跟着这个他们那个考察团一起来我们这儿学习使用 VT4 坦克的这个士官会用以外，其他所有人都不会用。 然后这几个士官，因为他们当时在中国学完了以后，他们回去他们就不复习了。完了以后，临到打仗的时候才开始去翻手册去找怎么用，最后30分钟开出一炮来。
好吧，
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啊，就是说他们等于是，就是说这没有人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吗？这是
啊，对，就压根不考虑，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考虑了没有利益啊。
啊，也是，
就是考虑，这个问题的结果，就是整个军队的这个作战、作训标准都要改，要改了以后，别的不说，上下都嫌麻烦，对吧？大家是来和气生财的，当兵的呢，他也不是想来当兵的，他但凡他是要想来当兵的，他都不至于说是台湾现在征兵征的那么难征，缺编率那么严重，这个所谓的这个京十案最后搞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最后的结果就是台湾的兵员流失的越来越重，现在这个民进党又开始想抓壮丁，抓壮丁的结果是啥？是你军队内部一旦出现了超出所谓的这个一定这个指标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就是对于士兵的这个要求，底下就会哗变，就会不干。这个其实也很好的能解释为什么台军所谓的这个超过是三十几度不出操啊，要吃草莓呀，对吧？不是牺牲草莓兵吗？
我看今天下雨了，我看今天因为有这个奇遇光演习，一开始就因为下雨，决定把这个第一天的演习内容改为室内学习。
啊，对呀，要挖人在游泳池里面训练。这个问题其实恰恰不是说台军是一群少爷兵，他们待遇有多好，是因为他们待遇太差了，没有人愿意来当兵的。你给他们稍微严苛一点，他们就不干了。要哗变，一哗变就有人要摘乌纱帽，对吧？从高层开始就不想打仗，到士兵那是完全就不想到军队里面来。你要是比如像现在是台军搞来了几百辆那个 M1A2T 坦克，你要是配合这个坦克重新去设计一整套这个军队的作训办法，啊，再设计一整套全新的考核标准，
这个
老几啊，你要折腾我们。
今天搞笑的是这个有消息，有朋友说到啊，就是这个 M12T 坦克现在这次上演习场，他们的通讯全是用手台喊的，他是用这个步话机在解决，因为他的那个这个车呢，就是美军卖给台湾的时候呢，就没有装，只装了一个只装了一个不能用的这个数字电台，然后台军为了要这个让他这个他们只好就是台军是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他们打算用科科院为开发的这个将来在 M60A2 上也通用的这个数字电台来替换这个结果这个电台还没研制出来，所以呢，这个目前 MEART 上的这个无线数字电台呢只能缺装了以后呢，他们现在实际上是用手台来就通讯基本靠吼。
对，手台到时候你还全用模拟信号，到时候这个什么这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Y8G 对吧，这个所谓的这个，
哎，
这个叫什么高新机一来给你干扰，你模拟信号全趴下。
真的很神奇，这个现在就是这样子一个状态，所以台军呢，这种台军在技术上的不敏感程度呢，其实是到了一定的令我们很难置评的。之前不是有讲过一个事儿，就是叫做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电子侦察机啊，在台湾上空飞行，然后听到了他们的接收到了一些不明的这个电台信号，然后我们这边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找这个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这个和现在现役美军和研制中的和国际上比较先进的这种数字化电台的这个信号的这个都不一样，然后呢它又不是一个模拟的信号，然后最后呢发现呢是美国最初的初代数字电台，然后这个东西呢正好是我军当年也没引进过的，所以我们对这东西也就它使用的时间非常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台军就把这玩意一直用到了现在。然后但是当然了，你就不用说这个东西破解起来也是很方便嘛，但是就是只不过你要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哎，总之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吧，就觉得啊，可能哎呀，然后再想到台湾的有一些人呀，每次一说到这个，就一说到这个。要打仗了，他们就会说啊，这个我们你们懂不？你们共军这个技术落后的很呢、哎，你们这个啊，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是信息化作战的时代哎，啊，现在是资讯作战的时代啊，我们台军啊，我们这个国军呢、啊，有个美国爸爸啊，所以我们的技术啊，美国的这个技术比你们先进啊，所以我们数字化啊，所以说信息化，你知道吗？啊，资讯作战，数位作战啊，你们这个。啊，你们这个人再多啊，你这个训练的再好，上来我们一数字化你就全完了，就说的就好像数字化电台，这个就是，就反正他按几个键，解放军就全都炸了，是吧？就他们的就，但是实际上呢，台军偏偏是一个在这一方面非常落后的一个状态，就他们的那些数字化的装备，往往比他们的 M60A2 还要落后，啊，而且这几年。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哎，台军这个信息化水平，其实整体上来说不如俄罗斯人。
对，
这个评价，我觉得是没啥问题的。
嗯，对，
那个
是。
哎，这个就是台军，差不多就是这个是其实光自己演戏。还有之前那个戚继光四一演习之前，不是还搞了那个，就是说是所谓一大堆退役上将，哎，窝一块儿
啊，
做了一
民
个这
间
个
什么
演
民
习
间
嘛。
推演，对，哎，
对，
对，
我觉得都挺好玩的。那他们喜欢玩，他们就玩吧。
对，就反
我
正
觉得
总之就是，
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也还是不严肃、不认真去考虑和解放军可能存在的全面战争。就光害怕了，你知道吧？就像一个人受了惊一样，光顾着害怕了。所有的这个，
对，
就像一个受了惊的人，他的那个害怕，他是内耗，知道吧？就是他是内耗台湾自己的经历呢。他把他那个对解放军的害怕，全部都用在政治内斗上了。不管是哪个颜色、哪个党派，都是这样。你包
对，
括这个蓝党也是，蓝党也是，就是把对解放军的这个害怕变成了恐吓，这个全台湾人。说解放军就要来了，你还敢投绿党吗？然后绿党也是恐吓全台湾人，说解放军都要来了，你还不支持我保卫大台湾吗？
对，他
就是把
们
所有精力都用
这
在
个
这
话你
件
说
事
的
情
很
上
对，
面。
就是他们现在的就是由于他们现在把这种，就是他们现在真的是把恐慌用在了内斗上，
你不去正视解放军的战斗力，不去正视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最后结果一定是失败的非常惨。
那正式的结果就是你只能接受尽可能的接受解放军的这个接受这个大陆的要求是吧？九二共识什么都找回来，哎呀，这个
对
反
呀、
而是怎么说呢？我们私下说的时候啊，这个当然和有些老师哦，大家私下说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台湾突然之间又接受你们说什么他都说好好好，是是是。啊，最后还，但是还跟你继续，那你反而不好用，你反而不好说，你要怎么样他，对吧？
这个就是所谓的 对吧？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最讨厌的人马英九，对 吧？
对
最
啊，
喜欢的人蔡英文，
现在最喜欢的，但现在大家最喜欢的是赖清德啊，加油啊，赖总，加油，加油，加油，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哎，对。
在台湾这么搞，一定是向那个自我毁灭去前进的。这个不正视，就是哎，成了某种克苏鲁了，就不能直视，直视的话就会发疯。
对，
对于这个事情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就台湾方面的事情。
行，那今天反正其实这次戚继光演习呢，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城镇战了，这个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了，就是叫做比如说台湾到时候的人员的这个，我们到底为了这个统一啊，这个话题其实我们这边一般大家都不怎么说，但是我是觉得呢，就是就叫做我们到底愿意为统一付出多大的代价？
城镇战是一定会死人的，这是没办法的
对，
事情。但就是要怎么样去， 这个处理城市战、城市巷战，
嗯、
这个也是有办法的。你要是学美国人一样，这个逼迫台湾内部出现了一个众志成城的情况，那会很难看。但是像我们，就是还是回到刚刚那个话题，为什么还是要会呢？只不过是说要把会台湾的这个方向改一改，变成能够拉拢到对我们有利的人，因为我们也需要在台湾内部构成我们的统一战线。这个解放军的武装力量就像一个锤子一样，锤子是一个外力，我们还需要台湾它内部还有内力来去配合解放军的这个外力完成一个大的翻盘，一定是不能让台湾岛失去秩序，就是他一定或者说是解放军一进来就一定要在当地去建立起来一个秩序。你比如像当年那个和平解放这个北平的时候，对吧，这个傅作义他还有小心思，他还藏了这个几万条枪，后来这个朝鲜战争一打，他才把这几万条枪交出来，就他是有那种二心的，对吧。但是这种二心一开始不是说是不能忍受的，就是一开始毕竟是要找的是所谓可以暂时合作的合作对象，话说白了是这样，统一战线就是这样，就统一战线捅过来的人都是暂时的合作伙伴，不是说是真正的自己人。但是这种合作伙伴因为和我们有暂时的共同利益，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台商啊，台湾的一些权贵啊，还有包括台湾的一些有这个有能力的一些人呐、啊，就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一旦这个摧毁了台湾的这个野战兵力以后，完成了对台湾的基本控制，就要快速在台湾建立起来这个秩序了。到时候要做的就是我们这边控制区生活的人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就都是被解放的人嘛，就是解放区嘛，反而要一定要把那种所谓的台军那种顽固分子、死硬的台独分子，把他们变成破坏解放区安定生活的一小撮人民公敌，让绝大多数台湾人都讨厌他们。这种转换是很重要的，它也不只是在军事能力上面的一个体现，它更多的是包括这个政治和这个经济方面，它要在这两个方向上去做努力，来快速的把台湾稳定下来。
嗯，这个事情呢，我是觉得呢，就首先啊，就是我想说的呢是，首先是我们呢，每一个这个不管是台湾的人民，还是我们的解放军战士，每一个这个我们自己人的这个伤亡，都对于我们是一个损失，我们都是这个要极力去避免的。但是呢，就是叫做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黄金天，就是完成这么大一个事情，对，绝对不能说为了我这个。减少这个，就是不能有传说所谓的妇人之仁嘛，就是这个关键时刻，这个你是要做出选，人是要做出选，就是必须要做出选择嘛，到底是减少解放军的伤亡，还是减少这个战争带来的损害，就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到那个时候呢，是不能犹豫的。啊，所以
就是军事上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是胜利是
就
第一要
的。对，今天的这个条件，尤其是在台湾的这个形势呢，还不是当年我们比如说占上海的时候，在上海啊，那个完全不准使用重型武器，全靠
不要打瓶瓶罐罐，没那么多瓶瓶罐罐不能打。
但是今天呢，在台湾呢，就我们是不能，这个形势和当年是不一样的。
这
个是一场涉及到、
就是、
因为它还有外部的这个压力在，所以说
对，
嗯，
就是台湾的死硬分子一定是人民公敌。如果台湾的死硬分子借助所谓的拿平民老百姓当肉盾，结果造成了这个平民老百姓的伤亡，一定要把责任搞清楚，这是台湾死硬分子他们的责任，不是我们解放军的责任。
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是，防止报复吧，就是报复不能有那种报复扩大化的那种心理，这个也是要
这个其实
要注意。
反而是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这个到时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各级的这个教导员、政委，这个做战士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
对，不能报复扩大化，报复扩大化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嗯，
现在美国人真的是提供了非常好的反面教材。
对啊， 然后相信我，不过当然了，我首先我还是觉得那个时代，虽然说时代不同了，虽然说新一代的战士在心理上各方面都和我们以前的这个大家熟悉的这个时代的这个战士们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他毕竟我们是一支人民军队，这个纪律的要求该有还是有啊。
对，
这个
我这个是非常放心的。
对，对，所以说呢，这个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台湾这么大公台，如果要是发生，那么是一个规模非常巨庞大，这个参与的人数非常众多，这个战争的形势会非常的复杂的一个行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意料之外的因素都可能会出现，所以呢，这里面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大家想象不到的战前想象不到的情况啊，这个所以到了战时呢，这个很可能呀，在相关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候，这种乌克兰和双方互相进行的这种认知化作战，在台湾的这个问题上，它可能会在这个领域上，它可能反而是比俄罗斯和乌克兰要领先很多，领先几十年也不一定啊，因为毕竟台湾是全世界的诈骗。台湾是全世界诈骗集团最集中的地方吧？目前现在有没有被中东盖过去？
这个我看迪拜是快了
啊，对，迪拜现在快了，对，哎，
行，那我们就今天到这儿吧。
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咱们就到这儿，拜拜。
嗯，拜拜。